埃及情势持续升高，欧盟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方案。美韩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模拟朝鲜入侵时协同作战的情形。薄熙来案本周四将在济南开审，古开来是否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引起各方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众所瞩目的薄熙来案，这个星期四8月22号即将在济南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VOA 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将在现场为大家掌握第一手的最新讯息，也请观众朋友们密切关注这个星期的 VOA 卫视，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的特别报道。而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有专家对薄熙来案的连线分析，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不过新闻一开始，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埃及的最新局势。埃及的安全官员说，激进分子在西奈半岛打死了至少24名警察。自埃及军方上月罢免穆尔西总统以来，西奈半岛几乎每天都发生袭击事件。这次袭击发生在星期一的凌晨，激进分子向临近加沙地带边境的城市拉法赫附近的两辆公交车发射火箭弹。在这次袭击发生之际，欧盟的外交官将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埃及危机的问题。而欧盟正在审议是否为埃及提供67亿美元的援助。目前外交官们向埃及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寻找一种和平的、具有包容性的解决危机方式。好的，自从埃及军方在上个星期三血腥镇压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以来，死伤人数是不断的向上增加，目前已经有大约超过800人丧生。埃及军方扬言对反政府示威绝不手软，而遭到埃及警方扣押的36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被催泪瓦斯窒息而死，也可能激起新一波的流血冲突。美国之音驻开罗的记者阿罗特发来了现场的最新情形，下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他的报道。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Umbrella Group.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他们成员的死亡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政府的保安部队杀人不眨眼。埃及内政部呢承认了这些人的死亡，但是表示这是犯人自己所造成的。目前关于死亡原因有不同的报道，其中一种说法是他们企图逃跑。在此之前呢，埃及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塞西他坚决表示要继续镇压他所说的恐怖分子和企图毁灭埃及的人。这也是在埃及发生了造成数百人丧生的血腥镇压之后，塞西第一次露面报表讲话。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塞西他也承诺允许穆斯林兄弟会参政，他说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埃及的政治生活。那么埃及首都开罗星期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了，但是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可以看到严阵以待的军队和坦克，一些敏感地区也已经被完全的封锁起来。埃及的暴力镇压导致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考虑暂停给埃及的援助，但是呢，作为埃及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也就是沙特阿拉伯，则是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埃及政府也说，有些外国援助本身呢，其实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以上就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最新报道。
而看完了美国之音驻开罗的记者阿罗特发来的最新报道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将焦点转到众所瞩目的薄熙来案。薄熙来的审判将于这个星期四登场。北京各界人士猜测，薄熙来案的审判极有可能只是走走过场，而薄熙来的判决也已经由中共高层做出了决定。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对64岁的太子党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的审判，是1976年对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审判以来最引人关注的审判。薄熙来的父亲是前中共副总理薄一波，尽管薄熙来已被撤职查办，中国的一些保守派和心怀不满的人仍对他很推崇。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天发布消息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8月22号8:30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北京各大报、 星期一都头版刊登了即将审判薄熙来的消息。不过北京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宏说，薄熙来案的审判极可能是走走过场，中国领导人已决定了薄熙来的刑期。
With this case, I think that's highly political.
我认为此案的性质是非常政治化的，因此审判本身只不过是必须要走的形式。换句话说，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已经为审判定下调子，薄熙来被定罪是肯定的，他不会被判无罪的。
何家宏教授说，他预计薄熙来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
Judging with some previous cases,
从以前的一些案例来看，我认为法庭可能会判薄熙来无期徒刑。在过去几十年，曾经有过几十个部长级和省级高官被审判的案例，不过他们的职务没有薄熙来高，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
由于中国的检察官和法官是由中共控制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薄熙来将会被定罪。这次对薄熙来案的审判基本上是不公开审理，这让很多人怀疑薄熙来只不过是中共精英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北京的一些居民估计对薄熙来的判刑不会太重。23岁的彭程说，
就是他所犯的罪行的最后出来公布出来的罪行会受到一定的折扣打折，也顾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和情绪吧，因为他的支持者毕竟还很多，而且他的确是作为功勋的后代，还是自己作为为国家做的一定贡献，所以人情上考虑，如果一般人作为执政者或者他有一个平衡，相互的平衡吧，所以应该不会很那什么，就是对他一个很严厉的判决。我觉得
一些北京民众呼吁要公开公正的审理薄熙来案。74岁的张扬说，
我希望他能够公开公正判决，使老百姓满意，使老百姓对国家这个廉政建设能够更充满信心，都实现中国梦吧，能够真正的实现中国梦。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和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因涉案英国商人海伍德2011年11月被杀，均已被判刑入狱。如何处理薄熙来案，是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败打老虎打苍蝇的一个考验，也是对他在党内权威的一个考验。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继续是一则有关于薄熙来的特别报道。薄熙来这颗中国昔日的政治明星，现在成为了等待审判的阶下囚。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艾德采访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海外的名誉人士，分析了薄熙来他的生平、成长背景，还有他的大起大落。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出走和海伍德被杀的事件呢，薄熙来他的官位高升可能根本就不会停止。而现在薄熙来呢，他的接下来的动向呢，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薄熙来他如果能够在这个庭审中有一个戏剧化的演出呢，也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注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暴烈的文化大革命时，薄熙来还是一名少年。这一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让当时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薄熙来和他的老革命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分别入狱坐牢数年。薄熙来的母亲因不明原因去世，不少人认为是自杀。不过这些经历没有让他动摇他对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敬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者张明说，
他跟所有这种权贵家族是红二代一样，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说他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都是受这个革命斗争、权力斗争这种洗礼长大的，所以他们对毛泽东，虽然毛泽东把他们家整了，但是他对毛泽东很佩服。
不过张明指出，薄熙来虽然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但也崇尚西方文化，
他就是跟西方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在毛身上找不到什么西方色彩，但是呢，薄熙来却很崇拜西方文化。然后呢，但是他却能够把这两个东西，把毛和西方文化这样的因素，在他身上结合得很好。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身为太子党成员，拥有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 薄熙来在党内和政府职位上迅速攀升和父亲的帮助分不开。薄熙来官宦生涯中曾在一些关键的经济中心任职，包括大连和最后任职的直辖市重庆。他还担任过中国的商务部长。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在突然失势之前，很可能就要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了。分析人士描述薄熙来是一名英俊、具有魅力、富于想象、能和媒体机敏互动的领导者，但随着职位迅速攀升，他也变得越来越专断。尽管薄熙来有着深厚的家庭关系网，仕途顺利，但是政治分析人士李成说，在薄熙来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他的美国同仁很少有人对他抱有好感。
他们对薄熙来印象不佳，但却看好其他的领导人，比如吴仪，特别是王岐山。这些中国官员都得到过美方很多好评，但通常来说，他们认为薄熙来非常自负，说话直接生硬，而且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当薄熙来成为中国西部重镇重庆党委书记时，这一任命被视为官职遭贬。但是薄熙来利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到的东西，发动了一场唱红打黑运动，打击黑帮，并大唱红色革命歌曲。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
但是他在中央的路子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他现在想学毛泽东，我利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仅仅是利用啊，咱们这么讲，还看不到什么，就是他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看不到这个迹象。但是呢，至少他这么说，而且这么做了。
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和毛泽东的文革有相似之处，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无人质疑，而薄熙来无法具备这种权威。政治分析人士李成说，
薄熙来两大政策之一就是打击黑社会，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他和他的家庭、他的夫人的所作所为，恰恰像是黑社会，或者说是黑社会头目，这就是表里不一、虚伪。
李成还认为，尽管薄熙来的做法自相矛盾，而且带有虚伪成分，但这和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些昔日的大独裁者并不相同。李成说，薄熙来采用的手法是成功的战术，至少直到他夫人博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事件曝光之前还算成功。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海伍德被杀事件发生，薄熙来官位的高升可能根本不会停止。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欢迎继续收看我们有关于薄熙来事迹审判的特别报道。刚才在前面的分析报道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薄熙来他的成长背景，还有他这个那段中国文革大革命的背景呢，对他这个大起大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专家为大家分析这个星期四即将在晋南开审的薄熙来案整个公开审判的程序与看点。那么究竟这场众所瞩目的事迹审判会不会现场直播？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又会不会出庭作证呢？ VOA 连线今天为您请到的专家是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编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和平先生，首先我想要请教您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六引述了和薄熙来家人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指称古开来即将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指证他自己的丈夫薄熙来。那么消息来源还对华尔街日报说，薄熙来本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非常愤怒，还威胁如果在法庭上看到了古开来，即使是用录像的方式作证，他都会中断庭审，并且要求和古开来离婚。您认为这个星期四博案开审之后会不会出现这样戏剧化的剧情呢？和平先生，
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不过从王立珍和这个古开的案件的审判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并没有有力的证人出现，比如说在古开的案件中间并没有出现薄熙来作证或者是 这个王立军作证。那么在王立军案件的审问过程中间呢，并没有出现这个薄熙来或者是胡开来或者是其他重要人物的作证，所以大家对这个中共的审判提出了非常多的疑问。那么现在为了打击这个薄熙来或者是阻止他们所谓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有效性合法性，所以他们当然希望有一些证人就出来作证。但是如果让胡开来出来作证去打击这个薄熙来的话呢，薄熙来也有可能进行这个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反抗，所以对于这个薄熙来整个审判呢，就有出现了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挑战。对于这个中共的审判来讲呢，不要出任何的意外，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这个薄熙来有非常大的这个反弹，而不进行这个法庭复读的，这是中共要尽量避免的。如果让这个胡开来出席的话呢，那只是要薄熙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配合的一个表演。我们知道，就是中共不希望出现像这个上一次审判这个江青、张天桥时候的这个意外的这个事故，一切都希望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消息呢，我们不能这个进行完全的这个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共不能让这个薄熙来的审判出现意外。
不能出现意外。那么针对是否会传唤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出庭作证，可能还有变数。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了不按公开审判的时间点，至少已经敲定了。这是不是代表的中共高层已经对审判的结果做出了大致一定最后的决定哦？那么和平先生，您预测不按这个审判可能的结果是什么？而接下来在不按公开审判的程序中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来观察的一些重点呢？和平先生，
如果是这个薄熙来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配合中共进行这个一个演出的话呢，那么他的刑期会比较偏低一点。我们一般预测的15年到20年之间，甚至是在16年，我们更准确一点的讲呢，就是16年到18年中间的可能性比较偏大。如果他是不配合这个中共演出的话呢，那么他的刑期有可能是死缓。但是从某种情况来看呢，中共一定是有了这个充分的这个准备和这个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要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硬要这个给予这个薄熙来一个比较不那么轻的一个刑期，但同时呢，也不要去得罪这个毛叛分子，不要得罪这个太子党，所以他的刑期判死刑的可能性大家都基本上排除了。所以这民众也是一个死缓。那么比较综合的看法，那么15年到20年之间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最大的一个大家一个最大的期望，就是隔界不管怎么样，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能够来这个是直播这个薄熙来的审判现场。当然这种可能性应该大家来讲应该是可能比较低的比较低的。这反映了这中共的法制是没有任何的公平性和可信性，也反映了这个中国政治现实的这个残酷性。
好的，那么和平先生刚刚跟我们预测的是说这个刑期可能在15到20年，我们稍后会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不过刚才和平先生我们前面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个薄熙来的成长背景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个性跟他现在的仕途起到了一个作用哦。那么你也说他配不配合这个中共来演出可能是刑期长或短的一个关键，您认为根据他的个性，您的了解，他在庭上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会不会有一个反弹的情况出现哦？另外您提到电视的现场直播，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这场审判的公开、公平跟可信度能不能被中国所有的民众来接受呢？和平先生，
中国民众对这个中共审判的这个全部公平性、可信是有充分准备的。因为中国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司法体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退步非常之大，甚至有人讽刺说还比不上这个包公的这个时代。所以对这个薄熙来的审判上面所出现的这个公正性、公平性，是大家根本没有必要给予任何期望。我说不论是支持薄熙来的人和反对薄熙来的人，所以都没有希望。如果给了薄熙来一个充分的这个表演的机会，就要给他这个自由的律师自由行的律师，给他自由辩护的机会。我认为呢，那薄熙来当然不会出乎但是如果是所有这些东西他没有改的话，那么这个又不能进行现场直播，那么所有放的录像呢都是经过剪辑的，中共反复剪辑的。那么中共在这方面的去捏造现场，就塑造一个虚假的现场，中共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第一， 薄熙来的整个审判是没有啊有效的法律性，也没有这个啊真正令人信服的一个公平性。那么有的只是一个政治阴谋斗争的啊权力的一部分，有的只是中共内部进行权力斗争撕裂的一个又的一个新的这个例证而已啊，只会使中国内部会产生更多的这个分歧，这是人们对这个中国的法治更进一步丧失信心的一个例证啊。我基本上不认为没有一方会真的满意这个审判结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编何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非常感谢您分析了薄熙来案的一个最新发展。而 VOA 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呢，也已经准备动身要到济南来为大家掌握博案开审之后的一个最新讯息，要请您持续锁定接下来这个星期的 VOA 卫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时事看台。而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和邻国在南海的一个领土争端。中国外长王毅最近针对南海行为准则提出要循序渐进的主张，称南海行为准则不是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特效药。北京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所谓拖延战术进行了解释，并批评菲律宾等国试图利用推测来继续准则来继续挑战中国领土主权的步伐。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采访报道。
中国最近大规模扩充海军的实力，除了建造航母以外，还着眼于提高多项海军的长远实力。与此同时，中方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方面提出急不得，被媒体解读为拖延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苏晓慧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是这样，中方发现关于南海行为准则，就所谓的 COC 这个问题，我们与相关的各方，包括东盟各国，存在一定认识上的差异。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发现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能够为未来的这种领土争端或者是谈判来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这是中国的基本立场。而在其他各方看来呢，有些方面认为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实际上是解决南海争端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大家认识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达成准则以后，大家会更遵守行为，然后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地区的情况，然后再通过双边的方式与相关的生索方来解决这个领土上的争议，而不是说达成准则以后领土争议就能解决，这就是最根本的差别。另外一个急不得呢，是我们发现很多方面很急于推动这个行为准则，但是我们都知道行为准则实际上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部分，在没有落实南海行为宣言整体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达到这个行为宣言里的一个更高的目标？从中方来看，这就像盖楼一样，是不太可能的。你没有打地基就开始盖二层，这是一种空中楼阁的想法。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说急不得。
中国崛起之后，和一系列周边国家发生了领土争议。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给亚太的一些军力无法与中国抗衡的国家提供了再平衡的力量。中国著名军方鹰派学者、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远批评菲律宾最近在南海挑战中国的行动，并把菲律宾称为麻烦制造者。
菲律宾在南海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菲律宾现在一再想试图通过这个军事手段来解决南海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啊！他再买多少先进的武器装备，也不会改变这个中国和菲律宾的力量对比。希望菲律宾能与中国相向而行，通过和平手段，通过谈判来解决相关的争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苏晓慧指出，
美国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至关重要，但是南海的个别国家动机不纯，希望把南海行为准则当作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利器，这一点是中国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
是这样，从根本来说，菲律宾他认为与中国谈南海问题，他处在不利的一方。他们认为时间在中国的一方，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他们的这个地位会越来越削弱，所以他不愿意与中国进行这种双边的谈判。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考量。另外一方面呢，他试图利用美国来支持自身，希望在与中国的这种博弈中来加强自己的权重。至于南海行为准则呢，菲律宾希望把南海行为准则变成一个多变化的东西，他所预期的准则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南海争端的一个多边的协议，然后在这个协议里头，实际把这种领土争议问题能够解决掉。他认为在多边谈判中，他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这个是中国现在尚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海问题并不是一个纯多边的问题，尽管涉及六方，包括台湾。五国，但是实际上还是某两国双边之间就某一些岛礁或者是海域存在争议，它不是一个纯多边可以讨论的东西。然后菲律宾现在的一个比较让我们不能接受的做法是它拒绝谈判，尤其是双边谈判。而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南海的争议必须通过双边谈判才能解决。
美国方面鉴于南海航行自由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希望看到中国和东盟诸国早日签订南海行为准则。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南海争端错综复杂，中方并不急于签订南海行为准则，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南海仍将成为问题之海和争议之海。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的，看完了中国跟邻国在南海的争端，接下来我们带您关心的是空中有关于飞航国际安全的问题。一个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协会以及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查人员所组成的团队，在韩国的首尔待了10天，和韩亚航空的工作人员举行会谈，并访视他们的设施。这个团队正在调查上个月一架韩亚航空777航班在美国旧金山坠机的意外事故。那起事故导致了3名中国女学生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以及造成超过180人受伤。而与此同时，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日前也发生了一架喷射机在日本飞越跑道的问题。美国之音的记者普雷苏蒂和驻首尔的记者施瑞福、制作人戈德纳发现了，或许这些意外事故是长期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对韩亚航空而已，而是对所有韩国的航空公司。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首尔发来的采访报道。
在一个7月的晴天里，飞行太低导致韩亚航214航班在接近旧金山机场的时候撞上海墙，机身分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这个坠机事件。
韩亚航214航班报告说，他们已经看到了机场，他们已经被安排好目视进场。
目视进场表示，航班飞行员将会在没有波音777飞机上先进的自动系统，以及让飞机维持在滑行通道内的地面无线电导航协助下，进行人为操作的降落。航空专家说，一旦飞行员被迫执行基本的手动操作飞行程序，依赖自动系统可能导致危险及混淆。他们称这种情况为自动化成瘾。韩亚航前机长胡珀说，
我认为自2000年以来，这种事故随时可能发生。
胡珀是韩亚航的飞行员，他在那里一直待到2011年。作为和坠机的777同行飞机的飞行员，他发现许多副驾驶无法操作目视进场。
我要求一名副驾驶做目视进场，但他不想做。我说，你必须要有这个经验。他说，不，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怎么做。结果他太早让飞机平飞。
胡珀机长在取得对飞机的控制后，将飞机安全降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美国之音说，他暂时禁止外国飞行员在旧金山做目视进场。官员在坠机事件发生不到2星期的时间，看到试图目视进场的外国飞行员，包括一架韩亚航飞机在内，放弃降落， 或绕场飞行的次数增加后采取了这个行动。这次的坠机也导致韩亚航发布禁令，禁止副驾驶在美国和欧洲做任何降落，同时只有在情况良好的条件下才可以在其他地方的机场降落。负责韩国飞航安全的官员全荣富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最近到韩亚航总部的访问重点在于飞行员的教育训练以及777飞机的维修。不过他说，调查人员也应该查看旧金山机场。
The airport instituted non-precision instrument approaches.
机场采取非仪器精准性的进场，反映出这个机场本身就很难降落。我承认是航空公司而非航空当局在提供各种降落训练，比如自动机的人为操作的降落。
Such as automation and manual landing.
美国之音问韩国航空飞行员协会会长朴忠国，关于飞行员接受人为降落模拟训练的时数。
这很难说够或不够，因为我们大概每六个月做一次目视进场的训练。
航空专家说，其他航空公司以更多的实际操作，而非以模拟器来练习。消息来源说，韩亚航的航班经常拒绝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目视进场要求。这名我们暂时叫他乔治的前韩亚航飞行员说，一名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问他几个含有代号的问题，以便决定他是否是美国人。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允许他做目视进场。
母语是英语的外籍雇员或英语说得好的人会让台塔知道，他们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对待。
自从1990年代发生一系列的坠机事件后，一些西方飞行员被引进韩国。在1997年关岛发生的一起意外之后，韩国政府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每周停飞138个航班。然而在2001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韩国列入第二类国际安全等级。他说，韩国不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当年晚些时候，在韩国改善安全顾虑之后，又被重新列入第一类。在这段时间里，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霍尔要求美国进行调查。美国之音让他看更多最近韩亚航和大韩航空在加拿大领空发生的例子，包括语言障碍、飞行高度错误、不遵守空中交通管制员指令以及偏离航道等。霍尔正在要求做另一次调查。
To see whether or not, again, this is an isolated incident.
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孤立事件，或者是否是有一个模式，为何这些早些时候已经发生的情况在旧金山机场的致命意外中再度出现。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不做评论。在坠机事件发生不到几个小时，韩亚航高层人士为坠机道歉，不过韩亚航不愿为这个议题接受采访。大韩航空公司在一个声明中说，他已加强培训项目，增加更多模拟时间、新的操作手册、雇员安全奖金等。该公司说，这些都是过去15年来所做的重要改变。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务院最近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之前有人批评说美国不注重外国人的宗教，而这个办公室呢，就是针对这样的批评而设立的。但是在特别办公室成立之后呢，也有人担心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可能会试图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戴维瑞尼·安格雷尼获取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回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后创立了一个联合信仰组织。他说，在他访问纽约前，他一直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痛恨美国。我看到这么多的妇女戴着头巾自由地行走和祈祷，我还看到那么多的清真寺，我认为不同信仰的人非常相互尊重。 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克里成立了宗教团体互动办公室，希望能争取到更多像安格雷尼这样的人。
我希望你们走出去，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宗教领导人和宗教团体。
克里任命基督教伦理学教授肖恩·凯西为负责人。凯西在上任时说，他将和国内外的宗教团体合作，帮助制止和解决海外冲突。
我们需要和那些组织结成伙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了解他们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忽视他们是很危险的。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鼓励人们和外国宗教领袖建立联系，从事救援工作，致力于海外的宗教自由的很多美国宗教团体也希望成立这个新办公室。国际关系教授梅拉尼·麦凯利斯特也为此感到担忧。
结果是某些团体对外交政策有更多的影响力。宗教团体会说，我们必须和宗教组织会谈，有谁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帮助你去做呢？
美国国务院把巴勒斯坦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梅拉尼说，因此派谁去接触海外宗教领袖是一个政治决定。
所以在很多方面，美国在接触宗教的同时也在评判宗教。
凯西说，没有宗教团体会受到排挤。
我们会和任何愿意和我们交谈的人对话，我们不会因为他们被列上了一份不存在的假设名单而赶他们走。
反对者和批评人士认为，因为美国不了解当地的宗教和传统，使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复杂化，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应当更加尊重宗教。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 VOA 卫视。伯西莱案本周四将在济南开审。VOA 卫视这个星期将推出一系列有关于伯西莱案的特别报道。而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黄耀毅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要为大家介绍稍后在时事大家谈当中有关于伯西莱案讨论的重点。耀毅。
哎，你好。那个主要我们今天讨论伯西莱案，主要是讨论这个法律程序上是否有正义。嗯，因为那个当然伯西莱案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后续，以及这个大家的揣测啊，或者是说比如说跟古开来是不是要出庭啊，然后伯瓜瓜角色等等的。但是呢，今天我们主要的讨论是说他整个在审理的程序上面是不是有符合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伯西莱案这么受到了关注，我们看到最近中国的官媒也不断的好像对他有很多的批判哦。那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底下，到底他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审判，尤其我们看到最近网友也不断要求希望审判过程是能够公开的，
电视现场直播，
对，能够直播的。所以说是否能受到一个公正公义的审判呢，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今天会讨论在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
那么除了伯西莱案之外呢，现在国际时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埃及的情势了。事实上跟国内也有关联，因为很多国内的民众不禁联想到这个8964天安门事件。
没错，
这个埃及的情况跟六四天安门有什么可以相比之处呢？
大家所看到第一个最能联想到的部分就是政府军对这个平民开枪扫射这个部分，让大家能够还能联想到当年的天安门事件。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特别来做关注，就是来做这个埃及的事件与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的未来的民主形势的一个走法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当然也看到说最近埃及很多的新的情势，像说这一次的这个发生了之后呢，这个穆巴拉克前总统呢，据说将在他的律师说呢，将在48小时之内被释放。那么他被释放了之后，是不是他的支持者就会因此而平静下来呢？所以这个局势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
去。这是一个最新的发展，感谢耀毅的一个介绍，跟我们 update 最新的情况，非常感谢您，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稍后的 VOA 卫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节目，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要呈现给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原来我是北京，说不定没
听过这个。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VOA 卫视，接下来继续要带您掌握这个小时其他重要的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朝鲜半岛的一个最新局势。韩国和美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演练美韩两国在朝鲜入侵的情况下的协同行动。这次代号为已知自由卫士的军演于星期一展开，主要是在电脑上操作。8万多名美韩军人参加了这次的联合军演。平壤通常对韩国境内举行的军事演习都会做出愤怒的反应，称其为战争的预演，但平壤对这一次军演保持缄默。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看来正在降温。继续将焦点转到南非，南非田径明星奥斯卡皮斯托留斯将于明年3月出庭受审。他被控于今年早些时候在家中杀害了女友利瓦斯廷坎普。皮斯托留斯星期一在普利托利亚出庭，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罪行。其中的一名法官说，审判将于明年3月3号开始，历时近3个星期。在审判日期到来之前，皮斯托留斯将处于保释状态。皮斯托留斯已经承认开枪打死他的女友斯廷坎普，但他坚持说他以为是向一名破门而入的持枪者来开枪，误杀了斯廷坎普。而控方表示开枪是有预谋的，如果谋杀的罪名成立的话，皮斯托留斯将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继续将焦点转到中国，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一项自由贸易区开发计划提升了周围地区的房价，但是还是无法吸引到香港的开发商，显示出投资人士对这个被称为小香港的开发计划仍然抱持疑虑。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北京3年多前就宣布了这项斥资450亿美元的开发计划，在深圳前海建设一个以金融、物流和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小香港经济特区。但是在上星期五一次深圳土地拍卖会上，前海区一块将近62000平米的商业用地没有吸引到一家香港房地产开发商竞拍，最后华润置地以109亿元人民币击败唯一竞拍对手胜出。今年上半年以来，前海特区周围新建了大量的楼房，房价上涨幅度高于深圳整个地区，但是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房市过热的表现。
对，我觉得目前的前海的这房价有点过热，就是它的概念呢有点提前投资，这就像前几年就是地产界炒的比较多的地铁概念呢这个道理一样，就现在前海的这个概念呢明显是有点提前透支了。
前海特区目前已经吸引到1144家公司注册，但是目前特区里仍空空如也。业界人士认为，配套设施的发展偏慢，也减少了开发计划的吸引力。
我们觉得还是整个前海的发展还是偏慢的，因为它的规划是非常的宏伟了，是吧？通过国际招标，打造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水城的一个概念。但是它那个，你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改变，就基本上都是房地产方面的，就多建了很多楼房，是吧？但是那个商业中心呢、商务中心呢、还有高端人才的落位啊，还有一些税收啊、交通啊，包括一些体制性的东西啊，就落地还是相对偏慢一些。就我们希望这一块能够进度加快。
不仅如此，前海还面临来自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厦门、天津、广州和珠海等地都宣布要建类似的经济特区。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继续是我们收到一则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天星期一将在五角大楼和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举行会谈，预计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常万全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也包括了希望维持美中两军关系已经出现的一些积极的势头。好了，继续我们继续将转到中国的一个环保人士，也就是有太湖卫士之称的吴力宏呢，他被禁止出境了，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星期六在洛杉矶带他领取了一个视觉艺术家奖协会所颁发的捍卫中国言论自由的奖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太湖卫士吴力宏的妻子许杰华和女儿吴韵蕾星期六从视觉艺术家协会前会长刘丫丫手中带吴力宏领取了捍卫言论自由奖。许杰华表示，
他想不到在美国这么远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民众来理解他、支持他。
而参加颁奖仪式的宾客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仅看到代表吴力宏领奖的母女，还能听到吴力宏的声音。吴力宏说， 这通电话是吴力宏的女儿吴韵蕾星期六在颁奖典礼中从洛杉矶打给她在江苏的父亲吴力宏的。两个多月前的视觉艺术家协会年会颁奖之夜，会长张鹏飞曾几次拨打吴家的电话，
但是没有任何人现在可以接通我的电话。
刘亚说，我们非常惊讶他接了电话，因为上次他们让他接不到电话，而这一次我们纯粹碰运气，事先也没有告诉他，所以非常惊讶他接到我们的电话。吴力宏感谢外界对他的关切，他表示将继续从事环保，他也不讳言自身受到的迫害。他20多年来保护环境，却导致自己的人权被践踏、被打压，还入狱3年。吴力宏说，不仅如此，吴力宏透露，就在10多个小时前，一个中国安全官员还警告过他。吴力宏说，吴力宏因此呼吁外界帮助他的女儿在美国求学。吴力宏说，
不要回到大陆来再受到跟我一样的伤害，我还面临着这个死亡，经常面临死亡威胁，跟命运之中的那个恐吓。
吴力宏最后跟妻子许杰华表示，如果今后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可能就被秘密的消失掉了。吴力宏的女儿吴韵蕾制作了一个幻灯片，说明她眼中父亲为太湖付出的一切，以及官员用来日夜监视他们家的摄像头。老李是来宾之一。老李说，吴韵蕾说的她父亲的环保故事让她深受感动，她很有感染力，她希望他们母女在美国争取到国际支持。前加州众议员伍国庆起草法案，将用水权纳入人权的范围，以确保加州居民享有安全、干净和价格负担得起的水，也因而获得协会颁奖。蒙特利公园市的市议员陈赞新指出，伍国庆和吴力宏的共通之处。陈赞新说，人权和水权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国家，是全人类的，他们两人都是在为人类的权利而奋斗，要改善全人类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火墙内外单元。我们知道中国的气功，它诉求的是一种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身心锻炼。不过现在中国的高官们呢，有一些在公开上面说自己坚信马列主义，但私下却大搞迷信活动，希望透过拜访这些神功大师来确保自己官运亨通、财源滚滚。今天 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他制作的火墙内外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揭开气功大师王林的真面目。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全民气功热，成千上万的人们卷入了练气功的热潮。气功热席卷了中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刹那间气功被吹得神乎其神，可以隔空取物，手到病除。就在闫欣、赵金香、张洪宝、张宝胜这些人已经成为叱咤风云的神功大师之际， 有一位默默无闻因流氓罪尚在监狱服刑的囚犯突然时来运转横空出世，作为气功特殊人才获得假释，他就是本期火墙内外介绍的主要人物王林。王林是江西萍乡人，他通过空盆来蛇、断蛇复活和隔空取物等所谓神功绝活迅速名利双收。上个世纪90年代气功热消退后，许多大师纷纷被拉下神坛，当时出道不久的王林凭借保持低调的生存策略闷声发大财，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名声、财富和权势。最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淘宝网和支付宝的创办人马云、国际影星李连杰、影视明星赵薇等人前往王林的豪宅王府登门拜访，王林也一反常态地对此事进行高调宣传。恰好在此期间，马云由于发表有关六四镇压是邓小平做出的正确决定的评论而深陷舆论漩涡，导致网民对马云的言行更为关注，从而将气功大师王林重新暴露在网民的人肉搜索中。7月22号，新京报的一篇报道以密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详尽披露了气功师王林营造治病传奇、向地方政府放高利贷、从官商资源中牟利、疑似以杂耍冒充气功等细节。此后王林陷入了媒体揭批和质疑的声浪中，知名左派人物、反伪科学人士司马南公开对王林的功夫提出质疑，王林则回应称要隔空戳死司马南。此后司马南邀请一位魔术师还原了王林的绝活空盆来蛇，借此说明这并非特异功能，而仅仅是一种魔术手法。打假专业户方舟子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魔术与骗术》的博文，揭批王林的骗人把戏。其实早在马云等人拜访王林之前，这位大师就和许多政界高官以及演艺界明星过从甚密，其中包括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央视主持人朱军、红歌巨星李双江和天后王菲等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林曾许诺给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弄一块靠山石，并称经他发功的靠山石可以保刘志军一辈子不倒，谁料到刘志军最终竟然被判了死缓。前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在决定人事任免问题时甚至依靠王林算卦提供依据，结果此人也因贪腐罪被判死缓。至于王林本人，江西有关当局认为他涉嫌非法行医、偷税、重婚、诈骗、行贿、赌博、私藏枪支等七宗罪。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王林也预感到了前景不妙，于是匆忙逃之夭夭，在香港躲起来了。一个耍蛇人栽在蛇年，确实具有莫大的讽刺意义。网民水清清木在腾讯微博调侃说，芝麻开门，阿里巴巴马云叩开了王府的大门，淘到了国宝级赝品王林大师。在新浪微博，网民酒糟老头说，王林大师火了，主流媒体都在黄金时段讲他的故事了，由他想起本山大叔，堪称一南一北两忽悠，本山靠卖拐忽悠来自行车，王林靠收徒忽悠来劳斯莱斯，本山忽悠央视成刘老庄庄主，王林忽悠名人建起王府，威风八面。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网民中原普通人说，本来我还相信气功，对大师则是半信半疑，听过以后反而不信了，如果这是真的，全国的医院都要关闭，水旱火灾从此无缘，我们也不用辛苦工作，让大师发功把美国银行的钱全部都移过来，让美国佬替咱们干活，共产主义提前实现了。网民 Toronto Fan 在加拿大华人网站万维读者网总结说，名人和大师都是一样，忽悠大师忽悠名人，名人忽悠百姓。从王林事件可以看出，共产党的许多高官并不信仰马恩列斯，而是更迷信牛鬼蛇神，一个耍蛇人略施小计就能使他们五体投地，趋之若鹜。荆楚网一篇评论称，官员迷信是为了更好的升迁、更多的敛财，这也是他们的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表现。嘉兴日报的评论称，在演艺界的名利场中，明星们不知道自己会红到几时，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只能求神问卜或者求之于大师。最后我们就用恶搞专家刘东东根据经典红歌《为了谁》重新填词的恶搞歌曲《神曲骗过谁》痛揭气功大师画皮，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你是谁？你我谁？
好的，欢迎回到 VOA 卫视，轻松一下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白娇教我们用流行美语来形容身边的宅男宅女。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形容你身边的宅男宅女。Over the top, over the top, over the top, over the top. 夸张。Hey, I haven't seen 白姐 for like 10 days.Is she still at school? Hey, 我已经十天都没有看到白姐了。她还在学校吗？ Of course, but she's still in bed. See, she asked me to pick up lunch for her. 那当然了，但是她还躺在自己床上。看到没？她刚让我给她带中饭。What? That's over the top. What is she doing there? 什么？那太夸张了。
I'm happy as can be, tra-la-la-la-lee, as happy as a chappy can be. Like the birds and all the bees, singing in the trees, I'm happy as a chappy can be. I'm smiling like a chap who sings a song in his heart.
Hi, my name is Mr. Monkey, and I'm a little worm.It's time to eat you.
And that's what makes a cheeky chap a
No. Edward. No. Bella, don't break up. I love vampires. Intense. Oh, that's intense. Ooh, intense. That's intense. Intense 在美语口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哇，太疯狂啊，有点过度的意思。白姐 ，Are you here？ 白姐，在不在 ？I'm here. Lunch is here. 太好了，耶！在啊，中饭到了，太好了。白姐 ，Are you reading another vampire novel？ That's like the third one this week.白洁，您又看了吸血鬼的小说吗？这好像是这星期的第三本了。I like vampires. 我喜欢吸血鬼哦。That's intense. 这疯狂了。白洁 ，Are you ever gonna leave this dorm? You've been in here for like 4 days straight. 白洁，你打算出寝室吗？你已经连续宅了四天了。We don't want to leave. We like it here. 我们不想出去。这里很舒服。Girl, that's intense. 这有点疯狂了。At all costs. At all costs. At all costs. At all costs. 不惜一切代价。Hey, how's 白姐? Hey, 白姐怎么样啊? You a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So she wants to become, what do you call it? A super otaku? So she wants to stay in bed at all costs. 说来你也不信，她差不多变成一个叫什么一个超级宅女，不惜一切代价赖在床上。Whoa, that's intense. 那有点疯狂了。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宅得 over the top 呢你有没有经常想宅在家里 at all costs 呢你宅在家里的时候会做什么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好的以上就是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欢迎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gmail.com 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吴欣欣黄耀英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两位主持人谢谢东宁
谢谢东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好我是黄耀义 八月十五号，埃及军方对聚集街头的民众开枪，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军方对民众开枪的画面令人联想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媒体也有意无意的合理化埃及军政府的行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专家与您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
另外呢，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于星期四8月22号在山东济南受审。薄案是否会是一次程序正义的审判呢？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首先来看看美国五大主要报纸关注的头条新闻。首先在纽约时报方面，纽约时报头条是埃及武装人员在对西奈半岛的埃及警方进行死亡攻击，有24位的警员被杀。英国拘留了协助斯诺登的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的伴侣戴维，并且没收他身上的电子设备。半岛电视台、美洲台、美国台将在星期二正式开播。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是维吉尼亚州州长麦克唐纳陷入收贿丑闻，他的律师将与检察官会面。埃及冲突不断，当局禁止举行纪念活动，还有俄罗斯的反同性恋法律为奥运会带来争议。在今日美国报方面的头条则是埃及武装激进分子以处决的方式杀死了25名的警察。日本鹿儿岛的樱岛火山发生烟尘高达5000米的爆炸性喷发。另外还有华尔街股市本周前景看好，预期小幅上扬。此外在洛杉矶时报方面头条则是埃及的武装人员杀死至少24名的西奈半岛警察。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美国的科技业却在下滑。联合国在叙利亚的检察员开始检查化学武器。最后我们看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则是拜登的团队为2016年大选做准备。埃及军政府说正在评估与美国的战略关系，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政府帮助了美国种米的农民。以上就是这个五大报关注的新闻，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埃及方面的新闻，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详细的状况。
好的，关注一下埃及的局势。埃及的安全官员说，激进分子在该国东北角的西奈半岛打死了至少24名警察。自从埃及军方上月罢免了穆尔西总统以来，西奈半岛几乎每天都发生袭击事件。这次的袭击发生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一的凌晨，激进分子向加沙地带边境城市拉法赫附近的2辆公交车发射了火箭弹。在这次的袭击发生之际，欧盟外交官将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埃及的危机问题。
而欧盟正在审议是否为埃及提供67亿美元的援助。目前外交官们向埃及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寻找一种和平的、具有包容性的解决危机方式。上个星期，埃及首都开罗以及其他城市发生了暴力事件。不过，埃及的开罗星期天呢，则出现了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些迹象，包括了有街道恢复交通，一些商店以及银行重新营业。不过呢，埃及的军队领导人警告说，不能够容忍新的暴力。而刚才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也是来自美联社报道说，埃及的前总统穆巴拉克，他的律师还有埃及的司法人员说呢，穆巴拉克前总统将在48小时内被释放。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说，在释放之后，是否这个抗议活动、示威活动会有所平息？美国之音也将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埃及的局势。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韩国和美国的消息。韩国和美国开始举行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演练两国在朝鲜入侵时的协同行动。这次代号为一支自由卫士的军演于今天，也就是星期一展开，主要是在电脑上操作。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有8万多名美韩军人。平壤通常对韩国境内举行的军事演习做出愤怒的回应，称其为战争的预演，但是对这次的军演平壤却保持缄默。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目前看来正在降温。
我们接下来关注在中国方面的消息。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中国最高的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的女法医王雪梅透过视频声明，她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的职务，并且退出中国法医学会，还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王雪梅说，她自己的名字不能够与出具荒谬、不负责任的鉴定结论的一个学术团体混为一谈，而她的做法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力挺。
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8月19号的评论中说呢，这个评论标题是“个案失真不能上升为整体不公”。评论称，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懑和为了坚守职业底线而进行的挣扎、纠结和努力。评论说，我们的生活的世界的确充满了多种利益博弈的现实，还原真相需要理念、技术，更需要制度。我们的制度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完善，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评论还指出，公众的目光不能被网络的部分舆论左右，不应该通过支持个人选择来隐性的将矛盾指向现有制度的无可救药。此文的作者是南京政治大学新闻传播教授王传宝。
那王雪梅也曾经高调的质疑薄熙来案当中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尸检结果，并且说呢，有关于他这个氰化物中毒的结论缺乏事实以及科学的依据。他同时还质疑过其他案件的官方的法医鉴定结论是中国体制里面受到西方媒体关注的知名法学界的人士。
是。另外，在谈到有关红二代、官二代的话题，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美国当局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他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转向新西兰。新西兰奶粉，我们知道之前中国很多的这个民众呢去买新西兰奶粉了，因为中国的奶粉质量有些担忧的部分。不过我们知道新西兰也发生了毒奶粉的事件，而新西兰政府呢在声明当中说，两批运往中国大陆的牛奶蛋白质含有超过该国标准的硝酸，它已经撤销了四批由威士兰牛奶制品公司制造的乳铁蛋白出口许可。而这些乳铁蛋白呢，是源自于这两批受到污染的牛奶蛋白质。生产商威士兰乳业公司说，中国消费者没有接触到这些产品，而乳铁蛋白可以增强婴儿的抗菌能力。在几个星期之前的七月底呢，新西兰的乳业巨头恒天然集团宣布，向中国出口的这个乳制品里面含有肉毒杆菌，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奶粉的质量呢，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多多的注意。
是。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8月15号，埃及军方对聚集在街头的民众开枪，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临时政府对埃及民众进行了镇压，和中国的64天安门事件有何异同呢？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从6月30号以来，埃及军方以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一直僵持不下。8月14号星期三，埃及军方对聚集街头的民众开枪，导致了死亡人数达到850多人。而军方对民众开枪的画面，令人联想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而中国官方媒体也有意无意的合理化埃及军政府的行为。而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国会呢，当年对天安门事件做出了非常严厉的谴责，但是对于埃及呢却没有很大的反应，所以说与埃及的军政府反应也大不相同。
嗯，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为我们分析这些相关的议题，一位是在演播室中的马里兰州立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马教授，欢迎您。
您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学者周舵先生。周舵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嗯，您好。周先生，我们首先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很多人说呢，埃及的这个行动呢跟中国的六四 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六四。那您觉得这两者有没有可比性呢？
我们分两个层面谈吧，一个从表象，一个从实质。从表象上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类似之处。首先呢，这个1989年时候的中国政府，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那个中国政府，是一个改革派的特征非常鲜明的一个改革派政府。穆巴拉克他有什么改革呢？没有，这点上是非常不同的。这个著名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一本名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他曾经说到，当一个政府是保守派的时候，学生运动通常能起到积极作用，就是推进改革。相反，当一个政府是改革派主导的时候，学生运动通常都是帮倒忙。非常可惜，他这本书我是在被89年我被抓起来关在里边的时候我才看到的。也就是说，当时89年的时候，不要说大学生啊，不要说政府官员，就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我想如果说有很多人看过这本书的话，可能89年的结果会很不一样。
那周先生，请给我们，
这就说明这个说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啊。你只有学了理论，你才知道别人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啊，你才能避免掉进同样的一个坑里头去啊。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呢，军队的反应也不同。埃及是当这个军队一句话说啊，我们军队绝对不向人民开枪，穆巴拉克顷刻就倒台了。当时这就让我想起这个清末这个摄政王载沣，当时就有人提醒他说，这个你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他信心满满说不怕，有兵呢。结果他倒霉就倒霉在这个有兵上。辛亥革命就是武昌的新军发动的嘛，穆巴拉克也是一样。可是当时六四的时候，中国军方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从表象上来看，两者没有什么太多的类似之处。
嗯，
好，谢谢。
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那就有太多的相似的地方。简而言之吧，埃及之所以走到今天，那我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埃及这个民主化的道路走错了。
走错了。
是。
这个民主化是有它的内在逻辑的，有它的内在规律的。
那周先，我们待会会特别来谈埃及民主化的问题啊。那我想先请教一下，也感谢您刚刚给我们做了分析。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演播室的这个马教授，就是说刚才周先生的这个说法，您对于这个埃及还有天安门的比较，您觉得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当然，就是任何的暴力事件可比性嘛。但是，就是说我在这里想，可比性也不是说他们类似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有很强的对比性。
是。
为什么是对比性呢？因为你看那个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是说你镇压的实际上要求民主的学生。
嗯。
但是埃及呢，你镇压的实际上是通过民举选出来的总统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现象。
嗯。
所以如果你分析埃及的现象的话，我觉得跟天安门事件做比较可能没有太大的意思。
嗯。
你如果放在中东这个环境里边，跟美国跟中东的这种关系的话，
嗯，
可能才看出它的实质。
嗯，
就简单来说的话，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三个国家，土耳其、埃及、沙特，美国是必须要控制的。
嗯哼，
那沙特已经是美国的傀儡，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说了，而且是很保守的、落后的、极端的这种君主制嘛。
嗯哼，
而土耳其现在也开始不听话了，因为你有民选的这个总统，而且是亲伊斯兰嘛。
对，
那剩下就是埃及了。
对，
所以埃及很有意思，你从穆巴拉克的时候到现在的这个政变，你会发现他的军队实际上是在他帮助这个军方， 所以我怀疑穆巴拉克下台根本不是下台，只是军方内部的一个人员的调整，甚至说美国在幕后的一个操作。所以你刚才报新闻说穆巴拉克早晨又要回来了，我一点都不奇怪。
好的，我们要请控制室里面的同事给调整一下周舵先生的音量，因为他听不到马先生马教授的发言。
对对，继续的。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马教授，您觉得这个埃及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啊，就刚刚开始，那就遭遇到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您觉得这个埃及的这个民主道路应该怎么走下去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误区呀，大家都觉得好像民主是任何国家都想要都可以走，但是我就说中东这几个国家即使有内部的条件，美国也不会允许让他走民主的。我举几个例子，1999年大概92年，阿尔及利亚通过民主以后是伊斯兰党上台，然后美国支持伊斯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军方马上推翻了类似于埃及这样的民选政府，土耳其也是通过民选那个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了，美国也是多有言辞，
是，
所以沙特就是美国最喜欢的，实际上像沙特这样保守落后的君主制，因为他的民主从小布什到后来奥巴马所说的任何的中东民主计划，那完全是个借口，根本不会有民主，因为他如果实现民主的话，美国人会被踢出去，以色列也会就是说他的签订的一些，比如说今天谈到那个埃及的西奈半岛，实际上你看但维协议的话，对埃及来说那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埃及人不能在西奈半岛驻军的，所以他为什么有警察被杀，说明他没有军队嘛，
对，
所以你就从这个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没有民主的中东，对美国对以色列来说是最有利益的，如果实现民主以后根本不可能，所以呢我就预言土耳其埃及沙特作为宗教文化和政治的三个中心一定会受到控制，它不会有民主的。
那么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民主的你说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像你举例子当时阿尔及利亚啊，它对于美国可能反而产生一个他们不是想要的结果，那是不是因为说其实因为民主是一个民选，要求一个民选的领导人，
对对，
那是不是因为说在那些地区他们有比较深的宗教上的冲突，所以导致尤其他这个尤其伊斯兰教跟美国所信奉的宗教主要主流宗教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宗教因素存在，导致说即使他实行了民主化之后，他呈现出来的结果却跟我们原本所预见的不一样？
实际上本来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则的话，你不能管比如说他是选的是伊斯兰党还是非伊斯兰党还是基督党还是什么党，
或者穆兄会的，
对对对，因为穆兄会实际上来说他根本不是一个极端组织，因为沙特才是真正的一个极端组织，你想一想911全部的那些什么犯罪者都是沙特人，埃及人没有，就是说埃及人的参与的，当然后来那个扎瓦赫里有，但是他只是说已经是代表沙特那一派，从埃及的角度来说，穆斯林兄弟会它已经存在几十年，它基本上是一个反君主啊反暴力啊，所以你会这次看到沙特提供50亿，阿联酋提供30亿，科威特也类似于30亿这样的一个援助，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君主制提供钱给军队，然后镇压这些民主的支持者，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埃及的或者是中东的情形，所以我觉得跟民主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是美国占有利益的一种反应。
那马教授，您刚才谈到这个美国其实他是不想说真正埃及实现真正的民主，
对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六四发生事件之后呢，美国政府其实采取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态度，
对对对，
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老布什的一个出版的一本书，就是关于他跟各国政要的这样一本书，他在里面就提到说，
对对对，
说那个他希望派一个特使到中国去秘密跟邓小平进行会晤，
对对，
那美国政府也是采取了很多很强烈的这个措施，那可是这一次呢在埃及发生这样的事件以后，就是所谓的清场事件，
对对对，
那现在奥巴马是说提出来说他不选边站，
对，
那美国政府呢除了说取消这个军演，其他就没有任何更强烈的一个措施。
对，
您觉得这是美国，像有的人说了，这是美国采取这个双重标准呢，还是美国另有隐情呢？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双重标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跟对埃及的政策完全是基于美国的利益。为什么呢？对中国的制裁啊，对中国的围堵啊，那完全反映了就是美国你要孤立这个什么共产体制啊，或者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呀，这个是他的国家利益，但是埃及也是他的国家利益。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实际上说所谓取消军演甚至取消军事援助，我觉得都不能反映他的政策是什么，对两边都是平等的或者公平的。 你本身提供的13亿美元的军援，从间接的意义上来说，你实际上是在帮助军队在杀人。
嗯，
所以我相信从这次事件以后，那美国人在中东的影响马上会下落。
是，
而且如果穆巴拉克又回来的话，那你会看到现在中东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真正的民主，就是说这些穆尔西的支持者呀，包括加沙的这些选举出来的总什么民选总统啊，当然西方跟以色列认为他是什么亲伊斯兰啊、恐怖啊这些。另外一种就是以沙特、科威特为主的君主制，约旦。所以你会看到摩洛哥、约旦、沙特、科威特、阿联酋这些君主制正在结成一种同盟。所以中东应该不会有民主，应该是往君主制倒退。所以穆巴拉克出来，或者说那个 CC 将军出来，那我相信他们统一的道路都应该是往集权方向走，不会是民主。
这样子。那我这样请教一下，我们在线上的周先啊，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讨论到说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美方的态度跟现在这一次美方对埃及态度好像不大一样。当时美国是这个老布什总统呢，他就谴责并且暂停对埃及对中国的政府武器以及商业的出口。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众议院是以406票对0票赞成通过对中国的谴责，看到参议院是以100票对0票通过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案哦。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奥巴马总统他只有发表说一个强烈谴责，并且是一个平衡的，希望说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也没有取消说每年有好几亿的这个军援这个军事援助。所以为什么美国对于当年中国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处理态度与现在对埃及的一样军政府呢，这个对人民的残杀的一个态度呢，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您认为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我不太同意刚才那位那个教授他的看法。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很多地方是不可比的，除了我刚才讲那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整个这个埃及现在在西方和美国的这个战略，整个战略这个大的战略图景当中，它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它内政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这个埃及在中东这个地缘政治当中，它所起到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恐怕是西方要放在头等地位去考虑的问题。埃及动乱，向这个伊斯兰方向往那个方向这个演变的话，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个自由民主国家呀。所以不能那么我觉得这些表面上这些类比都没有多大意思。
还有意思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以色列表态，对不对？以色列到底他的态度会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以色列不敢表态的，他不会表态的。他在埃及或者是其他国家，尤其像民主化的时候，沉默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表态的话，他就会参与或者干涉这些内政，那么对这些君主制啊，对这些独裁制啊会不利。所以以色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说不问。不评论，
沉默是金，
一定是三不政策。
以色列实际上是说过话的。
哦，是呢，周先生，您可以介绍一下。
他们是非常对所谓这个阿拉伯之春是非常非常忧虑的。
嗯。好。
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说到底是就是像中医讲的，中医说上医治未病，未来的未，就是你必须防患于未然。你事情你这个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癌细胞都全身扩散了。你再讲说找这个办法那个办法，这么不对那这么对那么不对都没有意义。
好，周先生
说
周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在埃及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发出了很多评论。那么我们看到呢，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王金烈呢，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呢，说如果不清场，埃及只会越来越乱，所以军方呢别无选择。然后他还说呢，如果置之不理呢，埃及只能越来越乱。如此下去呢，埃及将处于这个无政府的这个状态。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中国官方媒体这样说，是不是在合理化当年的这个六四呢？
对，当然了，这点我坚决不同意。他没有再往下深究。啊，那为什么会乱呢？乱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西方啊，包括我们国家的香港，几乎天天都有示威游行，为什么就没有乱呢？ 你得找到问题的根源，你治病得找到病根。病根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法治嘛，在所有的法治国家，对吧？处理这个示威游行问题，那都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那个宪法必须要保障这个公民示威游行、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那这是公民权嘛。所以呢，公民除非说他的示威游行、他的诉求各方面是违法的，否则政府就必须要照准，必须要保护，
是，
这是第一。
是，
而中国政府从来你见过谁去要求示威游行能够批准过？宪法也规定了这个权利，那完全是一纸空文。
是，那周先生，我想请教您。
然后第二，你有了这个有了法治之后，有了这个宪法之后，你还得有下位法，对吧？就是示威游行你怎么去管理它？
是，
你诉求是什么？你组织者是谁？人数多少？
嗯，
走什么路线？起止时间？你都要有管理啊！
啊，周先生，
一旦他越界的时候，对吧？
周先生，我们现在时间很有限，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埃及的这个惨剧是否会成为中共拒绝平反六四的一个借口呢？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那我无法预计。嗯，
好，那我们请我们棚内的马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埃及的这个经历会不会对中国这个民主化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我刚才实际上说过了，埃及的这个动乱根本跟民主化没关系，因为你穆巴拉克下台以后，实际上你通过民选总统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了，所以现在你严格的来说就是反革命嘛，实际上你就说是反民主嘛。所以你看到今天早晨说穆巴拉克的律师说穆巴拉克可能会出台，如果穆巴拉克再当总统我都觉得不奇怪，
是，
所以这个基本上跟民主没关系，是反民主。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媒体其实就利用这个事情在讲说，你看不能够乱，你看不能够，尤其我们看到他说绝对不能够让你长期占据广场，那对不对？所以说对于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来说，就把它拿来当做一个说法，说你看如果你要民主你就会乱，那就不适合我们中国。
当然从客观上来说，你因为有这么多暴力，死了这么多人，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偏向，好像觉得是民主的问题。实际上我已经说过，中东跟中国没有可比性，尤其是埃及在美国的战略利益中，那完全是他不需要你民主，他只需要你听话，所以沙特模式是最早。
对不起，我这一点我恐怕也不能同意。
好，那我们
您这就等于说是这个阿拉伯民族根本就不配有民主，他永远也不会有民主，能这么断言吗？
这个阿拉伯民族没关系，这个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关系。实际上我说过三个国家，土耳其、沙特跟埃及是美国的战略核心，所以他
对不起，前面我都
跟阿拉伯民族没关系。
好，那我们了解说，其实我们双方今天两位来宾对这个埃及还有中国对比性或者是民主的进程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是，
不过我们因为节目关系只能讨论到这边，我们希望啊，我们接下来会这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关注这样的情势，也会有更多的关于埃及或者是说中国的一个相比较的一个讨论。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准时收看我们的《时事大案》节目。感谢这个中国学者周舵先生，还有我们马里兰州立大学双宝大学的马教授、马海英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还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啊，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的只是小康而已。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8号发布公告，宣布该院定于8月22号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程序正义的要旨是保障被告的人权，那么薄案是否是程序正义的审判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位是中国学者周舵先生，周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律师莫少平先生，莫律师也是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莫律师你好。
莫律师好。
哎，你好。
是，那首先先请教一下莫少平律师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法律审判当中的程序正义呢？跟我们解释一下。
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呢，应该是包含这么几个方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受到刑事指控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能不能，有权聘请到律师为他进行辩护，啊，他所聘请的律师，哎，能不能为他，比如说，能够自由的会见他，能够查阅所有的卷宗材料，哎，包括呢，就是说。所谓被指控的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能不能啊，所谓叫自证其罪，啊，包括这个公安机关啊，就是说警察机关，向他的取证能不能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或者强制的手段向他取证，以及呢，在开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公开的审理，律师能不能充分为他进行辩护，以及他本人能不能在法庭上啊，能够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及呢，对这个所谓控方提出的这些证据，他本人也好，或者包括他辩护律师也好，能不能提出这种质证意见，甚至包括提出一些重新鉴定啊，一些传唤相关的证人到听，哎等等这些方面呢，核心就是保护一个被指控的人能够从他的基本的权利上得到维护，这就是一个刑事司法程序上的一个程序正义。
莫律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有可能让古开来上庭去作证，出庭作证，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这个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呢，如果对一些关键证据只能是由证人来出庭来这个印证这个证据，来佐证这个证据的话，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应该这个证人出庭，而中国呢，恰恰呢，它欠缺这方面啊。我想介绍一下，中国的很多刑事审判啊，绝大部分的证人是不出庭的，啊，有的统计是90%几的证人是不出庭的，只是呢，在法庭上由控方宣读这些证人的证言，然后呢，由这个辩方的律师啊，包括这个被指控的被告人本人呢，提出一些质证意见。然后呢，就是由法庭来决定是否采纳这所谓的证人证言。这一点呢来讲呢，实际上是违反，我个人认为啊，是违反这个刑事司法的一个程序正义的规则的。所以呢，如果这次比如说审判薄熙来，如果他能够就是说认为有些关键证据需要薄熙来的太太啊，就是薄古开来去出庭作证。这个当然啊，证人去当庭去作证，是对查明事实真相是有利的。但是呢，我还想提醒一个是什么呢？按照相关的司法程序的，就是按照一个程序正义的规则，就是作为和被告人有特殊关系的人，是不能强迫他去作证的，也就是一个免证的，就是说免证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医生。你不能强迫这个医生 对他的病人的有关的病情去强制作证，包括牧师也不能对所谓他的信徒然后强迫要求牧师去作证，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程序正义。
那孟律师，
强迫作证。
孟律师，那您觉得如果啊、如果古开来上庭去作证的话，跟博呱呱有没有关系呢？
跟博呱有没有关系？现在我没法判定。就是说，如果是他希望我当时说的啊，就是如果让博古开来去作证，啊，如果是让他来指证，比如说是博西来有些什么什么什么罪证的话，来印证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呢，从程序正义上来讲呢，是欠缺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作为很多国家啊，当然中国没有这种规定，但是很多国家是有这种规定的。就是说，作为这个所谓被指控的被告人的妻子啊，包括我刚才说的啊，医生不能对他的病人，牧师不能对他的信徒，包括呢，就是说，被告人不能作为他的配偶，来让他强行出庭去作证指控另一方。这个呢是不符合这个程序正义的。
是，那我接下
来，当然你说是不是博古开来出庭，是不是跟
博
呱呱有关系？
他是不是为了保护？好的。
那我现在问你，想请教周作先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审的消息出来之后呢，网上就很多的网民纷纷表示说，希望看到公开审判呢、哦。像我们看到说，网民留言说要拭目以待，希望直播，要求电视直播，希望能够公平公开的审判。那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公平公开，公开审判的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实行呢？还是只是说说做做样子而已？周先，
我没有什么信心，我估计不大可能。
为什么？您觉得不大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这个案子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如果是个普通刑事案的话，这么做应该是能做到的，因为很多刑事案都事实上已经做到了。问题它不是，问题它更大程度上它是涉及到，很隐秘、很严重的这个政治斗争，所以它不单纯是一个刑事案。
嗯，好的，孟律师，媒体报道说，薄熙来家人自请的律师顾玉树呢是不被准许代表薄熙来出庭辩护，您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您有没有相关的内幕消息？
那第一个呢，我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啊，但是呢，如果是作为亲属啊，特别是作为被告人本人确认的律师，如果不被允许去为他做辩护，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啊，包括就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也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呢，本人啊，就是说被告人本人包括他的亲属聘请的律师是优于所谓政府给他指定的律师的，哎，就是说，即便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即便政府给他指定的律师，如果呢后来他自己呢，就是说我不同意，或者我后来又聘请了我认为信得过的律师，或者包括他亲属信得过的律师，那么所谓政府为他指定的律师必须退出。
嗯，
啊，这是相关的中国法律规定，也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这您是不是想说这又是违反了这个程序正义呢？
不，这个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啊，前提是如果是这样，因为我确实不是了解信息，就是说，不了解相关信息。如果相关的信息是，比如说，薄熙来的亲属为他聘请律师了，并且得到薄熙来本人的认可了，
嗯，
而现在比如说薄熙来的律师是政府给他指定的，那么就是说，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律的程序，就是说政府给他指定的律师必须退出，应该是他本人。和他亲属给他指定的律师才能够成为薄熙来的辩护律师。
哦，对不起，我要补充一句啊，我刚才说这个他不单纯是一个刑事案件，他同时是个政治案件。我不仅仅是说他涉及到高层的什么什么，另外薄熙来是他蛊惑了大批大批的这个普通民众，他们对这次薄熙来案的审判也是会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嗯，孟律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您刚才说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律师的事情，那您觉得来自这个北京法律援助中心的这两名律师李桂芳和王兆峰能否真正代表这个被告呢？就代表薄熙来呢？
坦率的讲，不能。坦率，这个李桂芳什么的我们都认识啊，李桂芳律师我们都认识。但是坦率的讲，如果他是这样，当然， 我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关键呢，我你不是核心是讲程序正义吗？
是。
如果确实薄熙来的家属啊，为他聘请了另外的律师，并且是薄熙来本人是认可的，那么这个所谓政府可以给他指定的律师必须退出。
是。
哎，这是法律规定。
是。
所以他仍然不退出，而把这个亲属或者经过甚至经过薄熙来本人认可的律师，不让他们参与辩护，这是违反程序正义的。
是，好，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教周先生。周先生，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案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案件了、啊。那我们看，其实像一些外媒，包括像美联社，也曾经也分析说，中共对薄熙来罪名的指控，经过了精心的构思，以摆脱政治责任，否则呢，人们就会追究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不受限制的权利，纵容薄熙来胡作非为。所以说，在外媒的一个看法，似乎也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案件。我们也看到，现在中国的首席女法医呢，也曾经质疑过还我死因的这个王雪梅，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她退出中国法医的队伍，因为她对这样子的制度呢，他认为是极其荒谬虚假的一个鉴定结论，深恶痛绝，不能够容忍。那我们看到王雪梅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对这样的制度的一个提出了一个质疑，发出这种声音，您认为他对薄熙来的这个案子会不会起到影响的作用？周先，
对这个具体案子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已经是早都结论在先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不过呢，他这样的努力，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当然是非常积极的。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国，就说我们评价中国的这个任何现状，你必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理想的标准，是吧？这个那王雪梅当然他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也包括衡量自己的这个职业操守。那当然了，你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中国的法治离这个理想目标还差得太远了。当然这个标准是对的，是吧？有这个标准我们才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嘛。但是同时也需要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要和我们就是和中国和中共的过去做比较。你比如说毛泽东时代，他公然就是讲说，我这个人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整个这个毛泽东时代只有两部法律，啊，一部婚姻法，一部宪法。那宪法还是一纸公文，是斯大林当时这个出于欺骗西方舆论的需要，强迫这个中共制定的。中共其实当时高层已经有共识的，10到15年之内不搞社会主义。斯大林强迫中共向这个斯大林模式转型，对吧？搞这个社会主义改造，才有这么一部这个1954年宪法。原来是有了临时宪法，就是共同纲领的嘛。
嗯。
所以，而且到现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还写在我们宪法里边。那无产阶级专政和法治、和宪政、和人权保障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对吧？所以要评价中国的现实，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低起点有多么的低，原来那个制度，那个无法无天的制度有多么的烂，啊，所以也要看到说，确实是中国这个法治，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会经历一个非常曲折漫长的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也应该多一份同情和体谅。
好，接下来我们想请莫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和博案相关的这个古开来的审判和王立军的审判呢，在审判完了以后呢，这个被告都表示他们不上诉。那您觉得这是因为被告他们觉得说上诉无门，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审判已经是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审判，所以上诉也没有用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始终坚持我一贯的观点，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真正司法独立的国家。哎，这个呢，就是说，无论是王立军的案子还是薄熙来的案子的审理，啊，并不是由坐在法官席上的法官能够决定，啊，如何定罪是如何来进行审判的，哎，如何判刑的，这个呢，首先呢，我是始终坚持这个，就是中国到起码是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真正司法独立的国家啊，不是一个独立的真正司法独立的这么一种制度。这个说实在的，是中国从中国的宪法上的规定就已经是这种制度安排了。哎，宪法上的规定它本身呢，就是说所谓叫人民法院啊独立行使审判权啊，不受任何 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啊、什么个人等等，往后来干涉，并没有说不受党派干涉，对吧？所以中国呢，它始终呢，按照它的行政辖区就有所谓政法委这么一个制度设计，哎，就是政法委。政法委是什么呢？政法委在制度上安排上，它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领导协调攻坚法司机关的。尽管在中国的三大诉讼法里面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包括行政诉讼法里边没有所谓政法委的一个职权的或者程序上的这种规定，但是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呢，政法委它本身啊，对这个攻坚法机关，对特别是对敏感案件的决定权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始终啊，它就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不是这种司法制独立司法制度的一个按照这种司法独立的制度进行安排的。
那您觉得博案的审判会出现同样的这个结局吗？
那应该一样，我说的当然已经很清楚了啊。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好，对王立军的审判也好，绝对不是坐在法官席上那几个法官能够决定的。
嗯，是的。好，周朵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古开来进行审判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是没有办法进行就是进行探视，那他还为此呢给司法部长写了信。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呢，薄熙来的爸爸是薄一波，他是中共的元老，如果薄一波仍然在世的话，您觉得中国政府会不会允许薄一波前去探望薄熙来呢？
根本那逮捕薄熙来的这个事儿本身就不会发生。
莫律师的看法呢？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案子。
莫律师，
哎，你好，
莫律师，
你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OK， 那我今天想请教一下，说如果说今天像我们刚看到哦，这个安徽合肥跟司法当局呢，因为审理古开来案而集体的立功受奖了。那么成都司法当局也因为程序走下来之后呢，不但不受罚，而且还立功了。那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讨论这几个案件，其实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法律的程序正义审判的程序走下来，但是不但不受罚，还立功了。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莫少平律师，您分析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不起，你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还没太听清楚。
就是在古开来案方面呢，我们看到安徽合肥的司法当局都因为审理这个案件而反而不受罚，反而是立功获奖了。那您认为说他这样其实也是程序不正义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他们反而会立功的？这是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这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司法问题啊，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表扬，他为什么会那什么的，就是幕后的原因确实我也不好去猜测。当然肯定是坦率的讲，应该是不是比较符合上级领导的要求，上级的一些规定要求他们去做的这些事情。但这个和这个我刚才谈的法律问题、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关系的。
是。
好，最后我们有大概20秒的时间，我们想请周朵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关于这个正义审判呢，西方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叫正义不仅应该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那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希望实现这个正义审判呢？非常短的时间，20秒。
当然有希望，大有希望，取决于大家如何努力。也取决于怎么样能够形成一种朝野的良性互动。
好的，
再次感谢北京的律师莫少平先生和中国学者周舵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时间有限，我们第二个讨论议题就到这里结束了，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精彩的法律窗口栏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唐英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搭谈节目直播现场。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为您播出法律窗口栏目。
嗯，在美国呢，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提取指纹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从因为重罪指控而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的样品呢，却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法庭之争之后才被法律所承认。在接下来的法律窗口节目中呢，我们要介绍一起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一起来了解一下。
2009年，马里兰州警方以攻击罪的指控逮捕了一个名叫阿隆佐金的男子，并且在未得到法庭颁布搜查令的情况下，从他面颊内部提取了 DNA 样品。过去，该州法律只允许从被判刑的重罪犯身上提取 DNA 样品。但是2009年，马里兰州议会更新了该州的 DNA 提取法，允许执法人员从因为暴力和偷窃等重罪指控而被捕者的身上提取 DNA 样品，并且与一些悬案中提取的 DNA 样品进行比较。在阿隆索金一案中，警方发现他的 DNA 样品和2003年一起未侦破的强奸案中所提取的 DNA 样品吻合。阿隆索金最后因一级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马里兰州最高级别法院马里兰州上诉法院2012年4月24日判决说，该州的 DNA 提取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对阿隆索金的有罪判决。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合理的理由，执法人员不得对公民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在这个案子中，指的是执法人员没有合理的理由不能提取阿隆索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 DNA 样品，更不能与其他犯罪的 DNA 样品进行比较。马里兰州政府不服，继续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被告阿隆索金的代理律师、马里兰州公共辩护人办公室法医部的首席律师史蒂芬·莫瑟指出，马里兰州的 DNA 提取法明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
Our position is that the bedrock principle contained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which is that
我们的立场是，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蕴含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警察不能侵犯某人的身体以收集犯罪证据，他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和搜查令，最起码要有合理的理由支持这种侵犯身体的行为。在这个案子中，既没有法官颁布的搜查令可以让警察侵犯我们当事人的身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当事人从事了其他犯罪而有必要提取其 DNA 样品。
莫瑟律师进一步指出，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 DNA 样品和提取指纹的目的是非常不同的。
首先，警察实施逮捕后提取指纹，纯粹是为了确认或排除某人的身份。例如，警察逮捕某人后提取他的指纹，然后把他的指纹与指纹库中已知个人的其他指纹进行比较，以查明指纹是否吻合。这个做法和 DNA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运用是迥然不同的。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此人的身份，而是为了调查他是否从事了其他犯罪。
但是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刑事上诉部负责人布莱恩·克莱恩伯德指出，第四条修正案并没有说所有搜查都违宪，只有不合理的搜查才算违宪。
Argument was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governmental interests at stake in.
我们的法律依据是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以及是否从事了其他犯罪。这对州政府是一件利害攸关的事情，否则有些案件就无法侦破。和州政府的这一重要的利益相比，被告的任何利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为被告是因为重罪指控被捕的，警方有合理的理由实施逮捕。此外，警方在提取 DNA 样品时，只要把棉签探入被捕者的面颊内部轻轻地一抹，对他的身体侵犯已经降低到最低程度。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检察官斯科特·谢伦伯格进一步指出，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他对隐私的期望值也就相应降低了。
Clearly, decades we've been collecting fingerprints of people who are arrested, and then going back and looking at fingerprints that were.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提取被捕者的指约，并且把他们与尚未侦破的案件中留下来的指约进行比较。长期以来，我们还给被告拍照。这么做不仅是要确认被告与所涉及的案件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为了把他们的照片与其他照片排列在一起显示给证人看，以确定他们是否从事了我们所怀疑的其他犯罪。此外，如果被告有携带毒品的嫌疑，执法人员还可以对他们进行脱衣搜查和体腔检查，而提取 DNA 样品只不过是这个技术的延伸罢了。
2013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阿隆佐金一案举行听审。同年六月，以5-4的微弱多数做出了有利于马里兰州政府的正式判决。判决确认，警察因重罪指控逮捕某人时，从其面颊内部提取 DNA 样品，并且与尚未侦破的案子中的 DNA 样品进行分析比较，这是符合美国宪法的。首都华盛顿的律师乔纳森·弗兰克林代表 DNA 拯救组织，以非诉讼方的身份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谈了法庭判决的重要性。
Because of what the Supreme Court has done, more crime.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将避免和侦破更多的犯罪。我们认为 DNA 堪称21世纪的指纹，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和提取指纹的唯一区别是 DNA 在侦破和避免惯犯从事犯罪方面通常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奥林科尔提醒人们，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几个方面实施了限制。
First, the court said it's only limited to analysis for serious offenses. The person has to be arrested for a serious offense.
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 DNA 分析只限于重罪，也就是说，被提取 DNA 样品的人必须是以重罪指控被捕的。在未来的案件中，下级法院乃至联邦最高法院是否会把这个推理扩大运用到所有被捕者身上？而且重罪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都还是未知数。马里兰州的 DNA 提取法只允许从因为谋杀、性攻击、抢劫和偷盗等重罪而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未来这个范围是否会扩大，包括所有犯罪和重罪？这将是未来法庭要解决的问题。
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全美50个州都要求从被判刑的罪犯身上提取 DNA 样品，有一半多的州要求从被捕但尚未被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 DNA 样品。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将对全美50个州产生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各州都要按照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精神，进一步扩大执法人员在提取 DNA 样品方面搜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VOA 卫视记者亚威、方正、若水，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我们将和您一起探讨印度、日本纷增航母是否会让中国担忧，以及中国担忧 TPP 将成经济围堵的话题，欢迎您到时候准时收看。
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开通了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欢迎大家前去观看节目的视频，针对节目内容发表意见，或是建议您希望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我们的 Facebook 网页是 facebook.com/VOAIO， 我们的 Twitter 网页是 twitter.com/VOAIO。
好的，我再来重复一遍啊、哦，我们的 Facebook 的网页是 facebook.com/VOAIO， 另外呢 ，Twitter 的网页是 twitter.com。
@VOAIO。
希望大家赶快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Twitter， 给我们多多的留言，批评指教。
嗯，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